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2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星期四晚上发表书面声明，北京表示关注；美中两国贸易战星期四升级，双方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天的贸易会谈结束，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人权组织劳工研究在推特上转发的视频显示，中国防暴警察进入深圳家事罢工工人声援团人员住所抓人。警方的清朝行动8月24日星期五凌晨5点开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府白宫星期四晚上发表书面声明，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表示关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星期二与台湾断交，准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书面声明说，萨尔瓦多政府宣布断绝与台北的数十年外交关系，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这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白宫的声明说，断交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而且也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十分严重关注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看来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并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白宫的声明说，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国家主导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扩大关系，这种投资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有可能令人失望。世界很多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声明说，美国继续反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美中两国贸易战星期四升级，双方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天的贸易会谈结束，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白宫副发言人林赛·沃尔特斯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我们结束了与中国同事的2天的讨论，就如何通过解决301条款报告所指的中国结构性的问题等方式来实现公平、平衡和互惠的经济关系交换了观点。我们感谢中方代表团前来美国参加这些会议，美方代表团将就相关讨论向他们的首长报告。这次会谈的级别比先前的要低，美国中国代表团负责人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美国代表团负责人是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川普总统星期一明确表示，对这次会谈不抱任何希望，对两国结束贸易争端没有时间表，但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星期三，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美中贸易会谈的问题时说，总统希望看到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能有自由、公平和更为互惠的贸易，我们将持续这些对话。星期四，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开始加征 25% 的关税，加上7月开始加征关税的价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目前已经有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被川普政府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也实行了等量报复。中国商务部指责美国一意孤行，并称中方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回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与主管经济的内阁官员，讨论在国会中审议多年终于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政府资深官员都表示，这是为了应应来自中国的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是的，卡拉，川普总统呢星期四早上会见了国会议员跟内阁的官员，来讨论这个外国风险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这法案呢将会要求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来更加的严格审查外国的投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呢，还有在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不管是国会议员或是内阁官员都直接把苗头指向中国，多次的提到其实呢他们就是希望要能够遏制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有侵略性的投资。那么在今天参加会议的内阁阁员包括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李卡迪尔。那么参与的国会议员包括像约翰科宁、汤姆卡顿以及卢比奥议员等人。那么川普总统在会议前就表示呢，他说他签署这项法案是之前包括在他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当中。那么呢这个法案将会保护美国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等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This new authority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protect cutting-edge American technology.
这个法案提供新的授权，将能够增强我们保护有关我们国家安全的尖端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能力。我们都读到关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以及诸此类的事情都被其他国家盗窃。以后他们要这样做就难了。我们正在加入许多的安全保障措施，而我们将大力抗拒外国收购土地，尤其靠近敏感军事设施的土地。
是的，那在星期四的一早的这个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有几位的白宫资深官员来跟记者解释这一次召开会议的主要的目的。那么资深官员他是说呢这一次的会议主要目的，第一目标当然是要处理某一些对于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包括侵略性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某一些中国的政策。我们也了解必须要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处理这类事情。我们也会跟国会合作推出了一项跨党派的法案，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达成了立法的目标。那么提到了这个法案有这个跨党派的支持，就是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议员其实都是支持这一项严格对外国投资审查的法案的。而今天在与会的这个会议上呢，汤姆卡顿议员更是直接点名了中国是美国投资的最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汤姆卡顿议员是怎么说的。
国会现在认为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中国一直在伤害我们的制造业，他们并没有购买足够的农产品，他们歧视我们的企业。他们刚刚否决了美国高通公司和荷兰恩智浦公司的合并，这与中国毫无关系，只是为了伤害美国和我们的就业。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多年，他们的飞机看起来像我们军队中的飞机 F-22 战机，现在他们能够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而不必再盗取这么多。特别是在技术、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小型企业，我们这项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为维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地位。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由副商务部长王受文所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华盛顿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选在这个时机点来公布这项新的法案跟政策，还有白宫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是否是针对中国代表团而来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些让步。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否认这两者相关的，只是表示说呢，本来就应该对有敏感性的这个技术的投资加以限制。那但是跟这个贸易谈判他认为是没有关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说，劳工研究人权组织劳工研究在推特上转发的视频显示，中国防暴警察强行进入深圳家事罢工工人声援团人员， 住所抓人。中国劳工研究说，警方的清朝行动8月24日星期五凌晨5点开始，现场传出的视频画面显示，手持盾牌、头戴防护面具的防暴警察进入一个房间，带走房间内的人员。不过，现在没有现场与警方冲突的迹象。警方在把屋内人员带走的过程中，可以听到青年们持续不断的呼喊口号，接着视频突然中断。美国之音试图与家事公运青年声援团有关人士联系，他们的电话或其他社交平台均无法应答或处于关机状态。各位听众，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二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宣布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意步上斯里兰卡举债治国的后尘。曾经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誉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带一路，如何成为这些国家惧怕的债务陷阱？有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借贷风险引发的担忧，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到底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对一带一路的忧虑是否合理？一带一路的前景将会如何？那么在最近美国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对中国资本产生经济依赖，中国可借此进行杠杆操作获取利益。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你看很多比较爱国的群众会为这个政府的一带一路讨论的时候，经常大家都会提了，那还不起怎么办？因为都知道很多借中国钱的国家他真的还不起，你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不起。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群众他会辩护的时候，给政府辩护的时候，他会说还不起怕什么，就是说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政治账，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中国其实确实在很多地方是经常算政治账的，这样一算政治账的话，这个钱就自然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好多钱他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是购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合法性啊，或者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支持啊，很多问题它都可以在这上联系起来。
那么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宣布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有人说中国一带一路这是首次遭遇登门退货的现象，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那么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对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
那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是说马来西亚就是完全要退出一带一路，在我看来这也是其实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谈判的技巧。那不是说马来西亚完全就不再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在这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更多，能够在和中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我看来，目前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情况，但这个肯定也意味着一系列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其他无法支付这个债务的国家和那个在一带一路当中他们是否会联合提出一些类似的情况，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北京警惕的。
那么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撒币外交，是注定要失败的，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说，
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投资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因为你那个投十个项目你可能七个项目盈利，然后三个项目失败，所以最后你还是可以把钱赚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就让我们来评估说一带一路会成功会失败，我觉得实在是太早了，因为现在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你看从2013年提出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出了这个北京那边出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与行动的那些文件等等，这个才到现在才实施几年，尤其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我觉得这个几年就要给他一个 判断它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哈，因为现在一带一路，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以前这个西部大开发其实发展是非常像。那西部大开发最后命运如何，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个有可能这个不同领导人采取不同措施，最后可以导致一带一路出现的各种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一带一路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因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包括现在大家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也是很标准也很不一样。
那么如果有关国家债务没法偿还，中国政府就要拿到那个国家的港口所有权，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这样中国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国际质疑？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说，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还需要澄清，这并不等于就是说把他的主权拿过来了。如果说即使因为债务问题，那最后把这个港口的这个经营权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里头不等于就是这些地方的全部的产权，尤其是这跟这个土地这些的国土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确实呢，中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倒不是说把这个给了中国，中国就得了什么利。其实这个港口如果说真正又交给中国，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瓜达尔港那些例子，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它交还给你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模式本身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建一个港口，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运量，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支撑它的这么大的运量，这个本身就可能成问题。那么当地的国家不管是自己经营还是交给中国经营，甚至说再请第三方更高明的这个经营方来经营，他可能都是挣不了钱。那最后挣不了钱，就反而就成了一个就是说夹生饭了，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实际上给中国倒也不是说中国真的就去占了他的主权，但反而是说明了一带一路本身在这上头有非常大的难度和问题。就是说这港口给了中国，我相信中国也很难挣钱，那不挣钱又怎么办？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了。
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说，中国的大量投资让一带一路参与国的人权与政府治理付出巨大的代价，很多人对于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带来经济上的隐忧意外，还有对间谍活动意识形态输出问题的隐忧，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说，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你很难把一带一路说完全是一个这个基建的东西哈，我觉得就算是只是一个基建的东西，它的背后也牵扯到各种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一个东西。那肯定的，如果是当这个一带一路铺开之后，那肯定是把这个要输出一种中国的价值观还有中国的文化思想，这个是不用质疑的事情。至于这个是好是坏事，那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看法来决定的。那首先你第一点哈，比如说光在这个投资上，那你看如果以前 IMF 和世行他们在投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这个国家它有一个评估标准，你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等等，它对这些是有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判断的。那中国借钱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就是我不管你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我都可能会把钱借给你。那我们评判的标准不是在你的政治体制上，那在这个方面本身就是输出的一种新的一种借款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观在这个里面。那还有就是国内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中国文化走出去啊，还有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的这个文化交流等等各种活动。那这个情况下就很明显，就我觉得很难把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的基建和一带一路这个文化价值观是分开，我觉得这两个是一定是分不开的东西。那一带一路随着这个铺开之后，那肯定是一种这个中国模式价值观的一种输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重申了川普行政当局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支太空部队，再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并着眼于探索火星以及其他星体的计划。彭斯副总统在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的讲话中说，五角大楼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太空武器，俄罗斯也在研发抗衡美国太空能力的武器。彭斯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加强美国的太空安全，联邦政府将与美国国会共同努力确保得到太空军的资金和授权。太空军将是美国武装力量当中的一个新的独立军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加强与朝鲜接触，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问题上看来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韩国推动与朝鲜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目的在于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而美国强调必须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的最大压力。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纪念朝鲜摆脱日本35年的占领、73周年的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呼吁韩国各界关注韩国政府通过和解及经济项目改善与朝鲜关系的计划。文在寅援引韩国一家官方机构的研究结果，强调朝鲜半岛南北经济合作预计在今后30年能带来至少624亿美元的价值。不过，美国仍然持谨慎立场。美国国务院表示，韩朝关系的改善应该与朝鲜半岛非核化挂钩。美国认为，必须通过国际制裁维持对朝鲜的最大压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表示，他已经警告俄罗斯不要干涉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博尔顿星期四在日内瓦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会面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言论。这是继川普和普京会谈后第一个美俄间的高层会面。博尔顿告诉记者，他对俄罗斯方面的警告非常明确。约翰·博尔顿说，我明确表示，我们绝对不容忍2018年选举的任何干预，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预防外国干涉。博尔顿说，这个问题让他们没有能在会谈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已经因2016年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而对俄罗斯施加了经济制裁。美国情报组织得出了俄罗斯曾经干涉大选的结论，但俄罗斯方面否认有任何干预选举的行为。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称，帕特鲁舍夫向记者透露，他和博尔顿同意重新开启美俄外交和国防部门的交流渠道。各位听众，现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是美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基础建设和选举结果带来的危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各方都聚焦于美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了6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其伪造的网页甚至与国会参议员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了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6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说，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美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还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止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朝鲜和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 下面来听兰克福的参议员怎么说。
首先，很多人有错误认知，认为我们只面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打消。第二，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需要政府、业界和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我们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点我们已经讨论15年了。
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需要释放威慑讯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严厉地执行相关法律。在美国政府做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做出更多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应被视作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做出反击。此外，更多相关资讯和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了解严重性。下面来听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怎么说。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我们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也注意到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对此需要有更多了解，必须有更多信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一问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仍然束手束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继续增长。下面来听莫斯怎么说。
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和盟国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为未来的网络攻击奠定基础。朝鲜将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和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利用互联网筹款和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利用网络工具为其营运取得资金。去年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了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可能增长。
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的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有关中期选举的事宜。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在继续。在学生声援团与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并面对家庭和学校压力的同时，一些大学生和退休老干部在本星期三和星期四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等官办机构递交请愿材料，支持工人维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持续受到媒体关注，多名维权工人被捕。中国许多高校左翼学生加入声援行列，与当局对峙已有数周。8月22号和23号，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妇联递交请愿材料，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来自北京、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跟一些工友一起到总工会要求公平正义，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家事工人。
这个很不容易，在那个工 工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挤在那个信访室里，大概挤了有五六个吧，跟那个接待员理论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吧，就一直特别关心这件事，他们挺多人也在那些声援群里面，所以听到这件事情，他们昨天也到了大概六七个。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沈梦雨8月11号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美国之音周四致电深圳坪山警方，对方称媒体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记者发手机短信给嘉士科技公司管理层潘磊、夏如意和郭立群等人的手机，目前没有回应。几周来，声援学生与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在深圳的城中村暂时居住，国宝在周边昼夜监视。深圳当局称，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中国官媒目前对嘉士工人维权保持噤声。然而，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介绍，8月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后释放的工友蓝志伟等人。
一个一个的去指纹解锁，
就是有一些他，因为他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偏向性的感觉，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比方说，会有一些类似说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自发自愿的等等，包括说你们对这个。工人运动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们都是依法维权。
目前仍有14名维权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被抓捕的学生已经释放。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参与声援的学生表示，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反复劝说学生回家。多名学生表示，有自称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指称学生不明真相，误入传销组织。
包括我们工人，包括我们其他声援团所有成员，都受到了家里的，就是家里都被受到了骚扰，都被那个威胁说我们怎样啊违法了等等。所以的话是希望能够那去解决，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总有一天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可能。也不会来帮助了。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志豪的妈妈，儿子帮助嘉士工人也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
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大多自称马列主义者，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中打出毛泽东画像，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毛派网站物有之乡人士公开声援。分析认为，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显示当局投鼠忌器，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问题，危及政权合法性。目前，这些学生和工友仍在多方奔走，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些工人。今年5月，深圳嘉士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7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和警察的殴打，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在扩展到其他中国城市，似有星火燎原之势。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宗教局星期四8月23日表示，对北京前龙泉寺主持释学成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高层道德操守败坏的标志性案件。有宗教学者说，宗教内部的威权体制是导致上等僧人犯罪的原因之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就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涉嫌性侵等问题发布调查核实报告。 其中的第四条说，对有关学成的举报材料提及的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案件程序进行了受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中。除学成涉嫌性侵、发骚扰信息等个人问题外，国家宗教局报告还介绍了调查的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学成作为龙泉寺住持期间的寺庙工程建设以及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尤其以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给人遐想空间最大。资料显示，学成是福建人，研究生学历，曾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当中年龄最轻、学历最高的方丈。2005年出任北京龙泉寺方丈，2015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等。报道说，学成性丑闻曝光后，舆论哗然。中国佛教协会8月15日理事会上接受了学成辞去会长一职。事件起因与龙泉寺两名前督监检举其性侵女弟子有关。辞职后，学成被发落福建闭门思过。报道说，宗教界内部调查期间，他承认了部分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总体败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不仅是佛教，所有的教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些教会后面的都有官方的背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官员啊，对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命运那没有把握，特别喜欢这些佛教啊、道教啊去给他算命，给他一点心理安慰，是吧？
李大同还说，中国有的宗教单位居然还能够上市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宗教名人题字要高价，寺庙巧立名目化缘，其实就是抢钱，还有的僧侣甚至可以出入坐豪车。如今中国社会尘世腐化的那些事，寺庙内的出家人也免不了俗，乌烟瘴气。何光户是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宗教内部都有品质不好的人。
如果就个人品质而言，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他的职业人员都有一些品质不好的，或者会按基督教说法会犯错误，会失足，这样的人，的确各种宗教里面都有的，犯天主教、基督教都有。
这位宗教问题学者说，不要忽视各种宗教的体制弊端，这就是各教派内的威权体制及其对宗教人员彼此关系的腐蚀。何光户表示，
它的意义，它是一个社会意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社会风气等等话题，但现在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感觉最痛心的是体制性的问题，由体制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愈演愈烈。他认为在佛教，内部，他的这个和尚男性的僧侣和尼姑女性僧侣，这个地位不一样，这个关系，他们的这制度上规定的关系，这个女性是不能完全同男性平权的。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调查报告发出之前，龙泉寺表示此事背景复杂，有人用心险恶，伪造素材，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不过仅仅数日，宗教界官方的调查就出来，有报道说中共高层直接过问学成案，要求迅速止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1日，也就是本星期二，宣布与中国建交，并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有关消息引发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驻美国国会记者李毅华介绍了有关的情况。接下来请听他的报道。
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国会当中一共有九名的参众议员呢是对于萨尔瓦多与中国宣布建交的消息做出回应。那么议员的回应呢是包括了发出这个推出修正案的方式，以及发出声明和推文的方式来声援台湾，并且对于萨尔瓦多的这项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那么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呢是共同推出了一项修正案，当中呢是要求这个2019年的这个国防部的拨款法案当中终止对于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那么推出议案的议员呢是特别的表示，他们希望借由这项修正案呢来表示对于萨尔瓦多传递一个讯息，也就是萨尔瓦多对台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同时呢这项决定呢将会负面的影响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呢，这项修正案呢，这个加德纳议员也表示希望能够向台湾的友邦传达另外的这个讯息，表示说美国呢将会利用所有的工具和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呢许多议员都对于这个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的消息是感到了相当的不满。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回应。
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所说，这将会对美国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我和加德纳参议员已经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切断对萨尔瓦多的援助。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支持马杜罗、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政府，那么我们不会再继续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有权决定要和哪个国家断交或建交，但他们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国和中美洲国家有很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觉得很失望。
我们知道除了国务院方面呢发出了这个措辞相当严厉的声明之外呢，在国会许多的议员也发表了相当严厉的这个声明，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科顿参议员呢，他也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个当中国共产党呢每霸凌一个国家来迫使这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使得美国和台湾的人民更加的靠近。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呢对于这项决定是表示相当的担忧。林森。
易华，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是否担忧就是台湾在中美洲的这个邦交关系会继续受到影响？
是的，有关于这个话题也是目前国会当中相当这个议员讨论的一个话题之一，也就是在萨尔瓦多之后呢，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台湾在这中南美的这个友邦呢会接连的出现这种骨牌式的这种断交的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对此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刚好是有一场这个美国驻外大使的人事确认听证会，其中呢就包括了美国驻这个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大使的这个听证会。我们知道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另外两个邦交国，因此呢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这个事情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成为了一个议员讨论的询问的焦点之一。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特别提到说这个他们也向这个未来的这个大使确认，表示说希望他们能够表示承诺，当他们就任之后能够向当地的政府表示美国相当重视这些国家与台湾之间的邦交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着邦交关系。就在最近，我们看到萨尔瓦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这项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将使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大大的往后退一步。我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以后，你们都能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及其领导，同时他们与台湾的邦交。
是的，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希望呢借由这个在国际上施压的方式呢能够遏制台独的势力，同时呢也象征了在与美国呢在全球的这种战略布局上一较高下的这种比较的这种竞争方式。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这个中国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的崛起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员卢比奥怎么说。
毫无疑问的，中国还会对更多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和台湾断交。我们担心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家。断交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萨尔瓦多看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断交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也估算了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他们估算错了。
除了国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弹之外，我们也刚提到了这国务院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个目前呢可以看得感觉得出来，这个美国国会方面呢已经将这个台湾和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的这种事情呢已经上升成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扩张的一种竞争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8月23号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已经改变区域现状，需要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关切。李英杰则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对全球做出贡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蔡英文总统表示，近期不论是台湾人民或是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对台压迫的力道持续加大，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这个国家呢，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种种打压台湾、改变现状、破坏国际规则，甚至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行为。
蔡英文还说，美国政府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更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是国际良善力量的说法，这是台湾人民所期待的正义之声。蔡英文强调，台湾会持续作为区域内稳定和良善的力量，绝不会因为中国的胁迫放弃对正面良善与民主自由的坚持。李英杰处长随后致辞表示，对于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深感遗憾，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并破坏已促成数十年区域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架构。李英杰处长重申，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重要的贡献，并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本月21号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两年来已经失去5个邦交国，目前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剩下17个。此外，中国近来对台湾的打压作为还包括增加军舰战机绕台次数，举行针对性军演，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将网站上的台湾改为中国台湾，以及主导撤销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等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不论谁当总统都应该和美国维持最好的关系。可是蔡英文总统是否太高估了美国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意愿和能力？
美国有没有让我们可以回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有没有让我们回去参加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美国有没有阻止那些要跟我们断交的国家，让他们不要跟我们断交，尤其是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的拉丁美洲国家？
林玉芳还指出，中国近来崛起挑战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两强相争之下可能给台湾带来危险，但是也凸显台湾的战略价值。蔡英文政府除了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也应该同时搞好两岸关系，左右逢源的情况才能争取到台湾最大的利益。蔡英文总统22号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表示，接下来尤其在选举前，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手段不会停止，除了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还将更进一步影响台湾的政局和选举结果。台湾今年11月24号将举行地方选举，这项选举被视为蔡英文政府的期中考，选举的结果也将影响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前往煤矿业大州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造势集会，而当天早上，美国环保署宣布终止奥巴马政府17规范空气污染的环保政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这个上台的时候马上就已经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所签订加入的巴黎气候协定。那么之后呢，他也不断地强调说呢，他认为这些环境法规对于这个企业的获利呢是不利的，因此他会加以松绑。那么在这个8月21号星期二的晚上呢，川普总统就要前往这个西维尼吉亚州来进行这个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我们知道当地呢是这个煤矿业很大的一个州哦。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环保署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一早呢，也就宣布了将会这个废除奥巴马时期的一个所谓叫做清洁能源计划的这个政策，改以川普政府自己新的计划来替代。那么在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在声明中他说，我们要终止具有侵入性的环保署规定，这些规定扼杀就业机会，并且快速大幅度的提升能源价格。那么川普政府提出这个新的计划呢，叫做可负担清洁能源计划，他认为这将能够确保美国保持世界能源生产以及环境保护的黄金标准。那么这个计划实施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废除联邦的这个统一的规定，而是让各州能够自行规范自己所要的这个环保还有气体排放的标准。那么呢，有些可能就是引用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旧有的法规，也就是所谓的清洁空气法案。那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清洁空气法案，他说呢，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清洁空气法案的规范之下，总体的空气污染排放降低了73%，而经济则成长了260%。而从2005年到2017年，美国的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14%，而全球的排放增加了20%。所以我们看到在白宫的这个声明当中，其实也是承认，即使是在某个程度当中，例如1970年代的这个清洁空气法案的规范之下呢，这个环保跟经济的成长还是可以兼顾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一次他所废除的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实施的。那么根据这个政策的规划呢，在2030年之前要减少318,000万吨 PM2.5 的排放。那我们知道这个 PM2.5 的排放呢，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性，尤其像中国的雾霾等等呢，也都是 PM2.5 所造成的。那么根据2017年环保局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呢，清洁能源计划预计在2030年之前能够拯救1900到4500位美国人的性命。那在这一次呢，白宫发出的声明则是表示说，他认为奥巴马时期严格的环境法规减少企业获利，那么废除了这项法规之后呢，让各州自己规范气体排放的法规将能够创造工作，改善经济成长。而环保局对此呢则表示说，川普政府的新做法将在2025年的时候让美国的能源价格减少0.2%到0.5%之间。那我们知道呢，在前任的这个环保署的署长斯科特普伊特辞职之后呢，是目前是由副局长惠勒来代理的。那么惠勒在来代理这个局长之前呢，他曾经是在2009年到2018年担任的是煤矿公司莫瑞能源公司的这个说客，那负责是游说反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环境法规，以及游说联邦政府机关要来补贴煤矿的公司。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已经前往西维吉尼亚州来参加选举的造势活动了。那么在1742年的时候呢，在西维吉尼亚州发现了煤矿之后，煤矿业就是该州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业，该州出产的煤矿呢占美国的10%，也就是1/10，而煤矿业的工人呢则占了该州的就业率的2%。那么呢，201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煤矿业的这个使用率一直在下降，所以2013年的时候，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的出产呢还有出口也降低了40%。那么川普总统呢不断的强调煤矿业的就业，于是呢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他赢得了西维吉尼亚州68%的选票。因此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前往西维吉尼亚州造势之前，也特别释出了给煤矿业者利多的好消息。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各地有260万新生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夭折，其中大多数婴儿夭折发生在缺医少药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休斯敦市的莱斯360度全球卫生研究所希望通过他们的 NEST 360度项目减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可预防的新生儿死亡。行动的关键是为这个地区的医院提供适当的医疗设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电视报道。
在马拉维一家医院的实习经历让 Sonia 索萨了解了不少情况。
有时候有很多婴儿，并没有那么多护士，所以他们人手不足。在那里工作真的很难，但这也给我带来挑战，要真正回去并努力工作，以便能够提供他们可以得到的护理。
索尼亚是几个正在开发全球健康技术的研究员之一，他研究的技术就叫做护婴器。
基本上这是一个可变暖的婴儿床，用来帮助马拉维等非洲国家医院里那些最脆弱的患者。
非常小，很小的新生儿，只有很少的技术供他们使用。
17种技术被确定下来，可以帮助该地区新生儿免受肺炎和早产等主要死亡威胁。
我们的学生开发出一种成本只有数百美元的方案，不仅解决了设备必须省钱耐用的实际问题，而且如果发生意外也易于维护和修复。
像马拉维这样的国家收到过外国捐赠的医疗设备，但有些设备并不使用。
我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捐赠的设备，不过在这里并不使用，人们使用的方式不同，把它们放在奇怪的地方，坏了的话找不到替换的零件。
这些设备最终封尘起来无处可用，因为在当地并不适合。
工程师、医生、护士不一定熟悉设备，可能也没有受过训练，除非他们上过西方学校，接触过这些技术，但可能是更复杂的技术，因此要解决系统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包括开发监测新生儿体温和呼吸频率的技术，同时也是低成本且可持续的技术。
这里的环境很差，包括电压不稳，环境多尘，也缺乏保修和替换的零件。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增加电池电量，其他方面我们正在测试备用电源，或者包括 NEST 捆绑技术，一套太阳能电源，这样停电时就会有一个备用系统。
在这17项技术当中，有些是商业化的，其他技术不是在临床试验中，就是在早期原型状态下。目标最终是开发所有技术，将技术发展推广出去。首先在马拉维使用，最终传播到其他所有需要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各位听众，土耳其关押美国牧师，美国总统川普对土耳其施加新的一轮关税以及其他诸多纠纷，让美土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对于这两个北约盟国来说，现在开始修复关系是否已经为时已晚？美国之音本周的连线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节目就这个问题做了报道。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四报道说，莫斯科将会在2019年开始向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让美土紧张的关系又添了一份压力。美国和北约官员告诫土耳其，称 S-400 和北约的防御系统并不兼容。与此同时，在美国总统川普对土耳其施加新一轮关税以后，土耳其保持里拉对美元的汇率更加困难。土耳其拒绝释放美国福音派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也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他在7月被转为软禁前曾被土耳其以恐怖主义罪名关押了21个月。安卡拉方面表示，布伦森与一名被流放美国的神职人员有联系， 土耳其指控居伦参与2016年的未遂政变。华盛顿方面声称对布伦森的指控毫无根据，并要求立刻释放这名牧师。前美国中情局长帕内塔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涉活动以及土耳其在能源上对莫斯科的依赖，使解决土耳其问题变得更加关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赵婉成，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